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哥林多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希腊城市，虽然保罗传福音时很注意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，但人的智慧在这里还是大有影响力。尽管哥林多信徒已经接受了福音重生得救，但有些人还是没能透彻地认识复活的真理，因着希腊哲学的影响而怀疑死人复活的事。因此保罗在回答了哥林多教会信上的问题以后，特地把复活的真理详尽地阐明出来。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，正因为福音是真实的、有功效的、是神的大能，所以他们才不是突然相信，才能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，又能持守因着福音得救。若字并非表示他们的救恩有疑问，也不是说他们要能坚持到底才可以得救，而是强调如果没有复活，他们就根本没有救恩。突然原文意思是随随便便的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保罗所传的福音并不是他自创的道理，而是他当日所领受的。第一，指福音最重要的内容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，圣经指希伯来旧约圣经。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不是神的计划出了意外，而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，并且早已借着旧约圣经向人启示了。基督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的应验的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神的话说了就永不改变，人的智慧却不停地在变，神的话必然会应验，人的智慧只能叫我们迷乱。因此我们的信心只能根据神的话语，不能根据人的道理。这福音哥林多信徒既然能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，他们的经历就能证明这福音是真实的，能证明基督复活的不但有旧约圣经的预言、信徒的经历，也有一批亲眼目睹基督受死、埋葬和复活的见证人。这些见证人为基督的复活舍命做见证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就没有教会，因为胆怯的门徒在他死后就会作鸟兽散。基法是使徒彼得的亚兰文名字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间大约是主耶稣复活之后25年，这五百多弟兄在保罗写本信时一大半还活着，并活跃于各地教会中。如果反对者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位目击证人证明保罗说谎，就不会有今日的教会了。教会就是基督复活的证据，基督的复活是教会的根基、信仰的根基，也是撒旦千方百计想要抹杀的事实。主耶稣复活的事实证据确凿，有的门徒起初不敢相信，后来 因证据明显而不能不信。他们的经历并非只是个别人一次的幻觉或冲动，乃是有许多的凭据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雅各可能指主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，他起初不信主，很可能这一次显现使他信主。雅各信主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重要证据。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复活的基督。未到产期而生的人，可能指保罗认为自己不像其他使徒跟随过主耶稣，在跟随主的时间上比不上十二使徒。根据全部新约的记载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详情如下：一、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；二、向别的妇女们显现；三、向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；四、向西门彼得显现；五、向多马以外的十个使徒显现；六、向十一个使徒显现；七、向加利利显现，可能在那里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；八、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；九、四十天之久多次多方显现；十、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；十一、在橄榄山升天前显现；十二、最后向使徒保罗显现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使徒中最小的指保罗原来逼迫过教会，使他觉得自己不配称为使徒。其实使徒并不分大小，所以保罗后来又说，我一点儿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神的仆人若甘心比别人格外劳苦侍奉，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主，乃是因为神的恩与他同在，让他能与神的恩同工。因此，基督复活的最终证据不是过去的文件证人，而是复活的基督今日仍然借着神的恩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生命中能经历他。我们如此传，指基督的复活是所有使徒共同传扬的福音，并非保罗自己发明的道理。你们也如此信了，是提醒哥林多信徒，不传复活的就不是纯正的福音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哥林多外邦信徒是希腊文化背景，当时希腊哲学有三种主要流派：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、斯多亚派的禁欲主义和柏拉图主义。享乐主义认为人死后灵魂原子随肉体而去，四处飞散，因此人死后并没有生命。禁欲主义认为人死后身体化为元素，而灵魂则回到上帝那里，被上帝的烈火吸收，人性就消失了。柏拉图主义相信灵魂不灭，但不相信肉身的复活。他们认为肉身是人类软弱和犯罪的源头，死亡是灵魂从肉身得释放的好事。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，因此当时希腊人对待自己的身体有三种做法：第一是放纵身体，反正不管身体做了什么， 都不会影响到灵魂。第二是漠视身体，就是设法除掉生活中的欲望。第三是崇拜自己的身体，打造一些身材完美的雕像。希腊雕像都是裸体，运动员也是裸体比赛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在哥林多教会中传异端的假师傅不敢否认基督的复活，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目击的见证人，但他们借着否认死人复活的事，拐弯抹角地把人带离真理，实际上是要否认基督复活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也就没有审判，更没有永远的灭亡。这样，人就可以完全不用理会神，永远服在撒旦的手下。哥林多信徒可能受柏拉图主义影响，相信灵魂不灭，否认身体复活，认为肉身复活只会让灵魂再一次受到囚禁，要永生就必须抛弃身体。所有否认复活的理论都是人的智慧的产物。人的智慧若不是向着神，就成了撒旦所使用的工具，替撒旦来抵挡神。今天也有人认为，信徒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么如今信徒的生命就已经是复活的生命，仅此而已，并不需要身体复活。新派神学更是认为，基督并不是身体复活，而是精神复活、心灵复活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复活是福音的关键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福音就没有真实的内容，传的信的都是白忙活，并且所有使徒都成了说谎的。枉然意思是空洞无物，没有实质内容。明显我们意思是我们被发现，为神妄作见证意思是做见证与神敌对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说明他自己都在死亡中不能自救，怎么能救别人呢？怎么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这样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没有什么意义，信耶稣就成了信道德说教，实际上都是徒然，没有功效的。因为不能复活的基督并没有资格为全人类赎罪，所以信徒仍在罪里，一样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对于世人而言，死亡是一切的完结；对于信徒而言，死亡只不过是在基督里睡了，因为基督已把死的毒钩除去了。死亡只是我们回到天家的门户，所以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。但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信徒的死亡就和世人一样，也是灭亡，与神永远隔绝。灭亡原意不是指不再存在，而是指不再妥当的存在，完全丧失了被造的目的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世人不必考虑永生，只管今生尽情享乐，但信徒却要为着永生的缘故忍受今生各样的逼迫和苦难。因此，信徒若没有复活的盼望， 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成了一般可怜的梦幻者，不但最终和世人一样只是一场空，并且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字表明信徒绝不是人间的可怜虫，复活的事实改变了一切。保罗说的又简明又肯定，半点疑惑也没有。他信主后的一生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，每个信徒在基督里的经历也是基督复活的见证。主耶稣在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的次日初熟节复活，初熟节所献的是第一天的收割，初熟的果子是庄稼中第一捆禾穗，要带到圣殿献给神。初熟的果子是以后种果子的保证和标本，初熟的果子熟了，就保证其余的果子即将成熟。初熟的果子形色和质地如何，就表明以后也必更多地结出同样的果子。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，他已复活进入丰满荣耀，就保证所有的信徒也必随他进入丰满荣耀，和他完全一样。逾越节叫我们看见羔羊的死，但是只有死去的羔羊复活了，那救恩才有把握。所以如果没有初熟节的复活，逾越节的果效就没有保证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死既因一人而来，指亚当的犯罪带来的刑罚，包括灵性的立即死亡和随之而来的身体死亡。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指如果亚当的犯罪有这样长远的后果，基督的复活就更该如此了。死从亚当进入世界，同样生命透过基督来到世界。因一人这句话强调了基督道成肉身的真实，他不但是神，也是和亚当一样的人。基督是第二个亚当，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城写的罗马书里阐述的更详尽。在亚当里，众人一出生灵性就是死的，身体也迟早会死，所以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在基督里，我们的灵性都被重生成了新造的人，将来身体也都要复活，所以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两个亚当分别是旧造和新造的总代表。有人利用22节来教导普救论，认为那些在亚当里死了的人都会在基督里得救，但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才会从死里复活，与他永远在一起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次序原文是个军事用词，指一队军人。当时凯旋夸胜的军队的次序是，前面是官长，其次是军兵，最后是俘虏。同样复活的次序是，首先是基督，其次是千年国度前的信徒，最后是千年国度后的人。初熟节所献的是第一天的收割，基督是第一捆初熟的果子。五旬节所献的是第一茬收割，教会是五旬节第一批初熟的果子，而最后一批是打场后剩下的无用糠秕。那时指千年国度之后，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，指撒旦和他的使者。毁灭 只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国指神的国度，这国原是基督从父神得的，基督是这国度中人与神之间的中保。当基督对付了他的仇敌撒旦，完成了中保的工作，就把这国度交与父神，与父神一同作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因为经上说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基督必要作王，表明这是神的定义，绝无改变的余地。世上的权势不管有多威猛，恶势力不管有多么嚣张，最终基督必然掌权。二十五节引自诗篇110篇第一节。死是我们最后的仇敌，因为魔鬼是掌死权的，他借着死奴役罪人。死亡依赖撒旦和罪恶而存在，当撒旦和罪恶被对付尽了，死亡这最后的仇敌也必然消失。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保罗则回应说将来不再有死亡。他指基督，那叫万物服他的指父神。圣子的复活使他在圣父的手中得了高举，经过了国度，进入新天新地。万物包括神的一切仇敌，连死也包括在内，将来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。27节引自诗篇110篇第一节。复活是为了叫圣子升高，让父神的荣耀与权柄得以彰显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关于什么是为死人受洗，圣经学者的争议很多，可能指替身式的洗礼。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些信徒曾代表已死而没来得及受洗的人受洗，保罗提出这事并非表示赞同，重点是借这事提醒哥林多人，若没有死人复活，他们做这事有何意义？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保罗从哥林多信徒的形式转到一般信徒的经历，尤其是使徒的经历。如果人生到头来一死了结，没有死后复活，我们又何必时刻冒险坚持信仰传扬福音呢？指着你们所夸的口，意思不明，可能指保罗以哥林多信徒夸口。当时的文学作品常用同野兽战斗来比喻遭遇敌对势力。哥林多信徒应该知道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具体指什么事，但我们已经不能确定。如果没有复活，保罗整个人生尤其是在以弗所这件事上就全属枉费了。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就是保罗引用的谚语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但保罗遇见了复活的主，所以从极力逼迫教会 转过来极力传扬基督。保罗并不是无知，他有思想，有见识，不会为了要得着一件虚无的事牺牲自己的前途。他是真实的见到复活的基督，所以放弃了属地的前途，一生甘愿为主劳苦。保罗的改变正是基督复活大能的明证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保罗在本信中再次警告，不要自欺，指出哥林多信徒怀疑复活，是因为自以为刚强，所以没有原则地与不信者交往，以致被他们影响。滥交是败坏善行，是一句希腊格言，正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一样。信徒若交友不慎，就会偏离真道，败坏我们的见证。醒悟为善，原文意思是酒醒过来。这些怀疑复活的人自以为思想清醒，保罗指出他们才应该醒悟过来。不要犯罪提醒我们，复活并不只是教义问题，否认复活必然会引致生活上的失败和犯罪。不认识不是指知识上的无知，而是在经历上的无知。保罗不轻易叫人羞愧，这里却特地强调，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，可见这事是何等严重，他们不能不醒悟回转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按照人的常识，死人的身体已经腐烂掉了，能复活出怎样的身体来？反对者按着人的智慧，认为一提出这个问题就能驳倒复活的信仰。无知的人呐，原文是蠢材，保罗毫不客气地贬斥这样自以为聪明的反驳。正如种子必须先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才能长出生命来，人原有的肉身也必须先死了，然后才能长出新的形体来。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死去的与生长出来的完全不相同。正如植物并不是自己决定要复活的，也不是偶然如此，而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人的复活也是一样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神不喜欢单调，他所创造的地上的形体如花草树木都各有各的荣美，天上的形体如日月星辰也各有各的光辉，适合不同的环境和用途。神能给旧造这么美好的形体，也就能给复活的人更奇妙、更荣耀的身体。因此，信徒不必为带着什么身体来操心，只要相信神的话就是了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 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朽坏是指今生的血肉之躯会腐烂，包括道德的朽坏。不朽坏指将来生命的品质。当时典型的希腊人反对身体复活最大的理由，就是因为身体是会朽坏的，所以灵魂需要另找归宿，在不朽坏的情况下存在，不再受腐朽身体所牵绊。而保罗指出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能脱离败坏的辖制。一个终究会腐烂的身体是羞辱的，不管怎样锻炼也是软弱的，死亡正是软弱的结局，但复活的身体却是荣耀的。正如植物长出来远比种子美丽，复活的身体也是强壮的，不像今生的身体那样受到许多限制。血气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血肉之躯，并非邪恶或可耻，但只适合今生地上的生活。灵性的身体并不是非物质的，而是能完全表达灵性、完全被灵控制的身体，不必再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，来提醒我们不要过于自高，并且能适合将来新天新地的生活。神既然给我们血气的身体来配合这世界的辐射、磁场、重力、气候，也必然会给我们灵性的身体来配得那世界的荣耀。保罗的教导与犹太教思想迥然不同。当时法利赛人相信复活，但相信复活的身体与死去的身体完全一样。撒都该人则受希腊思想的影响，不相信复活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首先的人亚当是有灵的活人，但不是全然是灵，有土的掺杂。末后的亚当基督是叫人活的灵，没有土的掺杂，因为他是出于天的。末后的表明不再有其他的人类始祖和代表了，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类的代表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所有的人都分属在这两个不同的人里面，这两个人就是所有人的源头和原型。属亚当的旧造的人就像亚当一样，属基督的新造的人就像基督一样。基督复活之前，以利亚、以利沙、主耶稣自己都曾使人复活，但都是回到亚当里，身体会再次朽坏。将来的身体复活不是回到亚当里得着亚当一样血气的身体，而是进入基督里得着基督一样灵性的身体。无论是基督或是将来要复活的信徒，都是先领受一个会朽坏的属血气的身体，然后得着不会朽坏的属灵的身体。所以说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犹太哲学家腓罗认为，神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属天的人，后来才造了属地的人。可能保罗是要纠正犹太人的这种教训。头一个人指亚当，他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，所以源头出于地，乃属于土。第二个人指基督，他是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，所以源头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亚当是他所有后裔的代表，全人类都是属土的。亚当犯罪堕落，人类也犯罪堕落。亚当的结局是归于尘土，人类的结局也是归于尘土。在一般希腊人心中，所有人都是属土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属土的身体，必然会朽坏的。属天的指本性属天，信徒不只是属土的，更是属天的。我们既从亚当的生命承受了属土的形状，将来必然从基督的生命承受属天的形状。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必要像他。属天的基督必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承受永生的不是我们今生这个血肉之体，所以基督再来时仍存活的人也不能以本来的样式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过改变才可以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；这必朽坏，即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，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，就应验了。主再来的时候，有些信徒不需要经过死亡，而会活着被提，但身体都要改变，成为不朽坏的身体，好承受神的国。奥秘只在旧约时代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的真理。睡觉指身体死亡，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指活着的人身体改变是一下子骤然出现的。号筒末次吹响，指神最后一次召聚他的百姓，可能就是启示录中的第七号。这号声是为着召聚神的百姓。神除了用号筒来召聚他的百姓，也只是在每年七月初一吹角节，禧年的赎罪日吹角。旧约里也用角声来描述神出现时的威严可畏和征战。变成原文是穿，比喻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本人，只是衣服而已。复活的灵性身体是神给我们生命的另一套衣服。死被得胜吞灭，指死亡完全被打败了。五十四节引自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。从我们出生开始，身体就走向崩解，我们的牙齿、头发、皮肤、记忆都在告诉我们，死亡朽坏是必然的过程，无药可救。然而神要给我们穿上一个新的身体，不再有朽坏、死亡。那一刻死亡就被吞灭了，那一刻是死亡的终点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毒钩可能指刺棒或蜜蜂、蝎子的刺。死是个恶毒的仇敌，但基督已经除去了他的刺，他已经不能伤害属神的人了。五十五节引自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。 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亡借着罪在人身上获得权柄，所以说死的毒钩就是罪。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把人该达到的标准摆在面前，但我们根本无法做到，所以罪就利用律法来控制我们，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引诱我并且杀了我。因此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现在主耶稣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死就没有了伤害人的毒钩，不过是从今生进入与基督同在的门，对信徒不再是损失，却成了益处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57节原文以但是开头，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，并且已经把死废去。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使恩典代替了罪作王，因此就把死的毒钩拔除了。我们也有份于基督的得胜，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。复活的真理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，信徒只有相信复活，盼望复活，才有可能真正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劳苦在基督里有永恒的价值。凡是对复活的真理没有兴趣的人，不管在人看来多么热心、积极、刚强，都只是出于肉体的暂时现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